看一个人有时要看他做什么，有时更要看他不做什么。看一个人做了什么会有很多值得学习的，但看一个人不做什么会有更多值得学习的。李嘉诚做了一辈子全球生意，英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巴拿马、意大利、奥地利、瑞典、丹麦、爱尔兰，50多个国家，几千亿资产。但你仔细看他的投资版图，会发现一个极其反常的空白：美国，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，全球资本的中心，所有人都想进去的市场。李嘉诚做了70年生意，几乎没碰过，这不可能是疏忽。一个能在全球50多个国家布局的人，不可能忘了美国，他是故意不碰的。先说他做过的。2000年以后，李嘉诚在美国的投资全部是通过维港投资完成的科技领域早期投资。Facebook 2007年投了 1.2 亿美元，后来赚了5倍。Zoom 早期投了850万美元，后来回报超过56亿美元。Spotify 早期投资后来上市， Siri 投了之后被苹果收购， DeepMind 投了之后被谷歌收购，还有人造肉公司 Impossible Foods。 这些投资看起来不少，但你注意他们的共同特点，全部是财务投资。他不做董事，不参与管理，不控股，不运营，就是投一笔钱进去，等公司上市或者被收购，然后套现离场钱，进去钱出来干干净净。他在美国没有买过一个港口，没有买过一座电网，没有收购过一家电信公司，没有做过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，没有碰过任何一样基础设施。在英国，他买了电网、水务、天然气、港口、电信。在加拿大，他买了石油公司。在澳大利亚，他买了能源集团。在美国，零维港投资的总盘子跟长河系几千亿的资产比，连零头都算不上。结论只有一个，李嘉诚在美国只做了可以随时全身而退的投资，没有做任何一笔把钱沉下去就拔不出来的投资。为什么这种级别的人在美国只做财务投资？因为财务投资有一个最大的好处，你走得掉。你投了某家公司的股票，想卖的时候在市场上挂个单就卖了，几天之内钱就回到你的账户，没有人会审查你，没有人会阻止你，没有人会说这涉及国家安全不能卖。但如果你在美国买了一个港口呢？你的钱变成了码头、吊车泊位、土地使用权，这些东西不是你想卖就能卖的，你要找买家，要谈价格，要过监管审批，整个过程可能要1-2年。而且在这1-2年里，美国政府随时可以用国家安全为由冻结你的交易，你的钱进去了就不一定出得来。李嘉诚太清楚这个道理了，他在英国的经历已经证明了，你在一个国家买了基础设施，你就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那个国家的政府，政府友好的时候你赚钱，政府翻脸的时候你的资产就是人质。美国有一个专门的外资审查机构，可以直接否决任何涉及国家安全的外资收购，不需要理由，不需要解释，不需要赔偿，就是不让你买。中海油2005年想收购优尼科石油被否，华为2008年想收购三 com 被否，蚂蚁金服想收购苏汇金被否，所有涉及基础设施、能源、通信、金融的中资收购在美国几乎全军覆没。而李嘉诚从一开始就没去撞过这类墙，连试都没试过。1980年代日本经济如日中天，日本企业带着大把钞票冲进美国疯狂收购。三菱地所用2200亿日元买下了洛克菲勒中心，索尼用48亿美元买下了哥伦比亚电影公司，松下用61亿美元买下了环球影业。日本人在夏威夷、加州、纽约的房地产市场横扫一切。当时有一句话，日本人买下了半个美国。然后呢？1990年日本泡沫破裂，日元贬值，日本国内经济崩溃，日本企业急需现金回流救命，但他们发现美国的资产卖不掉，不是没人买，是卖不出好价钱。因为所有人都知道日本人急着脱手，所以拼命压价。三菱地所的洛克菲勒中心最后亏了将近一半卖掉，大量日本人买的美国房地产在90年代打了3折4折才出手。日本企业在美国的投资进去的时候是高价，出来的时候是地板价，中间的差额就是学费，几万亿日元的学费。这个教训李嘉诚看得清清楚楚，他跟日本那一代企业家是同时代的人，他亲眼看着日本人冲进美国，亲眼看着他们被套牢，亲眼看着他们割肉退场，他学到了什么？美国市场是一个进去容易出来难的市场，你带着钱进去的时候人家欢迎你，你想带着钱出来的时候人家不一定让你走。所以他选择了一种最聪明的方式，只做可以随时走的投资。维港投资的那些科技股随时可以在二级市场卖掉，不需要任何人批准，不需要过任何审查，想走就走。这就是他对美国市场的态度。我可以在你这里赚钱，但我绝不把自己的身家绑在你这里。很多人以为美国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市场，资本自由流动，外资自由进出，市场公平竞争，这是全世界最大的误解之一。美国确实是自由市场，但那是对美国人来说的。对外国资本来说，美国是一个有着极其严格准入门槛、极其复杂监管体系、极其政治化审查机制的市场。那个外资审查机构可以否决任何他认为危害国家安全的交易，而国家安全这四个字的定义权完全在美国政府自己手里。他说你危害国家安全就危害国家安全，不需要证据，不需要解释。你进去的时候他可能不拦你，但你做大了之后他随时可以拦你，你想退出的时候他也可以拦你。通过税务审查，通过合规调查，通过冻结资产，日本人在80年代学到了这个教训，中国企业在2010年代学到了这个教训， 李嘉诚从来没需要学这个教训，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没进去。最高级的风险控制不是进去之后想办法全身而退，是从一开始就不进去。我们研究一个人，通常看他做过什么，他买了什么，投了什么，赚了什么，这些是显性的容易看到的，但真正的智慧藏在他没做过什么里面。李嘉诚没有投资美国的基础设施，这说明他对美国的政治风险有极其清醒的判断。李嘉诚没有加过高杠杆，这说明他对资金安全的重视超过了对利润的追求。李嘉诚没有公开表过态，这说明他对表态的代价有切肤的理解。李嘉诚没有在巅峰期恋战，这说明他对什么时候该走的判断极其精准。这些没做过的事情，每一件都是深思熟虑之后的主动选择，每一件都让他躲过了一次可能致命的风险。大多数人的失败不是因为做错了什么，是因为做了不该做的事。李嘉诚的成功不只是因为他做对了什么，更是因为他没做不该做的事。看一个人做过什么能学到方法，看一个人没做过什么才能学到智慧。